聚集你的众弟兄姐妹在这里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按照圣经来教导孩子。主啊，你从远方派遣你的仆人过来，主啊，带来这样美好的信息，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求主能够为佛山所有的这个基督化教育这样的一个事工，主啊，能够预备人、预备地、预备时间，好吧，全部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主，愿主能够我们愿意听从主的带领，听从主的呼召，愿主能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还是这样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今天我们应该看到第五了哈，第五课。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一下关于合乎，就是说父母是管教者的第一次哈。那么在父母的角色里面，在 A 点里面，父母是管教者啊，讲到了不合乎圣经的管教，然后呢讲了合乎圣经的管教哈。那我们说到第五四课，就不合乎圣经的管教是过分的控制孩子，然后呢带着怒气的管教，这是因为孩子带来麻烦而管教，缺乏鼓励的管教。还有呢，也认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因为管教会扭曲孩子的性格，没有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最后是不忍用战打，也是错误的。正确的管教是什么呢？有爱心的，那是为孩子设立有益的限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这是 A 点哈。A 点里面是有爱心的，爱心里面是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建立秩序，保护孩子，帮助孩子准备而面对人生的局限，显示孩子需要教导，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救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合乎圣经的管教里面呢，是讲到了 A 点是有爱心的，有爱心的。那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为孩子什么立界限，对不对？一个家有家规嘛，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国家有国家的规定，那教会教会的规矩嘛。所以你在哪里要遵守规矩，但你没有标准就很麻烦。没有意向明确什么犯事嘛，那你没有标准，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当然也不是法律主义者，对不对？那标准什么？你违反标准你就要悔改，你在标准里边你就享受恩典和自由。所以呢，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合乎圣经的管教里边。我们今天会看什么呢？第五课里面会讲什么呢？会讲有是有智慧。我们说上一章呢是讲父母的管教的角色里边呢，父母是管教者的，他是不但是有爱心的，给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啊，建立持续啊，保护孩子啊，帮助孩子准备面对人生的局限啊，那显示孩子需要教导，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需要一位救主，对不对？把他带到福音里面了，是不是啊？好了，到了第五课来，我们要看到第49页呢，我们看到49页，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是智慧的，是智慧的啊！来，我们请 Frank 读一下那个智慧的那个规则那里。
智慧的规则是合理的，人们很容易消极，常常没有道理地说不。考虑一下孩子的能力和理解力，他们与你是不同的，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做你要求的事情，一个3岁孩子整理床铺所花的时间肯定要比12岁孩子所花的时间长。只给予孩子能够明白的指导，比如请自己叠被、穿鞋、梳头、吃早餐，这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就太难了。要耐心地激发孩子的勤奋精神和责任感，与要完成的任务相比，要更多地注重孩子的努力和态度，这也注意你对孩子有合理的期望。
好，来说，我们要合理的，对，你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你不要给孩子太高，也不给孩子太低，所以你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然后给他相应的要求啊。所以你4、5岁的孩子的要求，就要比3岁孩子要求高一点，但你不能要8岁的孩子那么要求那么高，所以他就会受伤。所以你既不要放纵他，又不要去给他太大的压力负担， 所以这个需要很多智慧啊。无论如何，当你父母定的那个合理的这个，一定是合理的负担。就是为什么每天还在完成goals啊，他自己完成目标一定不能太高，太高他总是实现不了就放弃了。每天回家做家庭作业很多，昨天我们老师们开会也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每个班的那个 goals 啊，回去是每一个课的结束要把每一班的那个 go card 要交到校长办公室，他一看，基本上有经验的一看那个 go card 就知道哪个班的问题大一点，哪个班问题好一点，哪个班现在来说，所以回去给我，他看了就给我看一个班，一看那个班很糟糕，这个班很麻烦。为什么？因为总是有 check up， 每到 check up 下移，每个 check up 下移，每个 check up 下移，就一天里面移了四五次的话，就肯定有问题了。下移就是把这个变成是没有完成，在规定时间没有完成，这个移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就变成最后就变成回家 homework 家庭作业了，这个是不正常的。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他说，鬼子说一天里的 check up， 每次一个单元测试哈，有三次以上下移就不行了。这个不行，这不是能力问题了，是态度问题了。到底是这个孩子本身还是老师的问题，你要去思考。就老师的激励不够，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做教育不容易哈？这老师们已经做了五六年、七八年，忍人在这方面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明显的状态的时候，所以鬼子每次说好，现在每个班每个课的时候要把 check up 报到我送到我的办公室来，他不要到每个班去，他就看 check up， 看 go card， 就基本上知道你每个班的情况。这叫专业人士嘛。所以呢，你不需要去事必躬亲，但是你是做过来，你知道哦，这些问题问一定有问题。所以呢，这就导致什么？坦白讲，现在呢，本来我们以前打算这个把那个 Ken 啊跟 Debra 派到课上来，现在基本上呢，我们计划是坦白讲搁浅了，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在整个这方面做的还是不理想，不理想的那就说呢，再训练再来时间，可能就需要多在里面可能不行，多在里面不行，所以就需要时间。需要很多的经验的总结，大家还看每个人悟性，有的人他只和做一点事情某方面，但是他确实能不能做主导一面的这个 supervisor 呢，还需要再思考，需要反复的去检验去学习，那要提升这个提升。所以呢，整个的计划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你计划很完美啊，那有时候你要根据情况，因为鬼子又很负责的，他不能够派两个人来佛山就把佛山搞成什么不伦不类的不行，所以呢，我们的标准是高标准的、高要求的，但是不行，宁愿忍，对不对？你不能什么？我们做事跟很多教育不一样的，它是施工推动的，就是使劲的推动施工，推动施工。属灵的状况又不怎么样，也没关系，反而是反了。我们首先看到你属灵呢，再看到你的专业能力、你的管理能力、你的 leader 领导力，到底能不能做一个 supervisor。那我们是宁愿慢不要快，这个教育是长期的工程，所以你匆忙的推动一个施工，但是属灵跟不上，专业能力跟不上，就你很到时候骑虎难下，很麻烦，搞得不伦不类，你就宁愿先不上马，等候等候等候，神永远不会误事的，神不会误事的。但是你匆忙上马呢，你付的代价更大，你的开头没开好，后面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风格是什么？要慎重，慎重，宁愿慢，不要快。神说：“你们得救才会归还安息，得救才会平静安稳。”你说不行，我们要骑马飞奔。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说的，我们要骑马飞奔。神说：“好，你奔吧，奔的时候你就会失败。”那神要修理你。所以为什么我们是不是用事工为导向？我们是什么？属灵和你的专业技能为导向，主到底可不可以？你要做就得稳稳当当的做，你千万不要什么，很多教会就喜欢推动施工，推动施工，就里边的乱七八糟，属灵也乱七八糟，关系也乱七八糟，团队也乱七八糟，都是勉强什么应付，这个不行，这个不是我们要的质量，我们的质量是从里面来的。所以呢，这个智慧很重要啊，智慧什么呢？它是合理的，知道吧？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定得太高，我经常讲嘛，你训练那个什么海狮啊、海豚表演，对不对？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喂得什么饱饱的都不干了，以为我已经吃饱了，我睡觉了，我不干了。就那驯兽师怎么样？就是完成几个动作喂你一口，对不对？然后再往来做几个动作再喂你什么一口，你老是压着直接喂它，哎，口袋里的东西都给你吃吧，它吃饱了不干活了，对不对？还有呢， 结果他玩了十几个动作你还不给他吃一口，他觉得我也不玩了，你骗我的，对不对？孩子也是这样的，知道吧？你既然给他的要求他必须要做，他不做你也无所谓，那你完了。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出那个决议啊，当决议说如果再跟他就不可以来这边，不可以来这边就不可以去那边聚会的时候，你这个决议你必须要执行。但是我们长老说他实在要来就算了，就不管了，不可以。既然决议是什么概念啊？你跟你孩子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他还要做还要做还要做，那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吧，那行不行啊？那完了就完了。你说不可，你说一次不可就是不可，你说我给你两次不可你还要做，那我第三次一定要管教你了，一定要注意。但你要注意不要老是把管教放在嘴边啊，那边你再不听我管教你了，不要这样说话，你不好的，说了不做做了不说不行，不要用管教来吓唬他，变成管教是用吓唬的方法，不是的，不要说，就是现在爸爸说你安静在这里不要讲话啊，如果这时候在公共场合你要乖一点不要乱跑啊，好的，爸爸说你一次，哎，他还动，好，爸爸再告诉你一次，请你这个时候安静坐在这里不要再跑动了，第二次啊，孩子还要跑，哎，爸爸最后一次严重警告你不可以再说，不要说管教，不要把管教说在前面，没做好，好了，他就是真的没有做好，你说爸爸好，那我们去旁边，再到房间去了。管教是只做不说的，你不要老师再不听话管教你了，再不管教你了，这话没有说了没有用的，这个贬管教变成他一个负面的害怕吓唬他嘛，这是威吓的手段，不好的，就是你做到就做到，做不到我们就去房间干嘛呢？就施行管教，施行管教，而不是怎样说你再不听话我就管教你了，这话不好，你预告他的不是这样，只是说你执行，你现在要先做，你做了感谢主没问题，你不做他自己知道要被带到房间管教，这是个执行，而不是把管教当成一个威吓他的方法，这里孩子对管教这个词就很重要啊，所以我要小心，所以那天我听张弟兄跟他儿子讲，你再不听我管教了，我要管教了，这个不好，这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啊，不要用这种吓唬他，管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恩典，但是不是挂在嘴边的，是什么执行的，就是现在只是就事论事，请你做好，你做好，那就不要乱动，好，做好，一定要做好啊！好，如果你给他愿意一次还是两次还是三次，他还是没做好，我们直接就去房间，他应该知道干嘛，就是管教式一个行动。你现在只是强调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强调管教，你就把目标转移了。你再不听话我就管教你啊，他把教练放在什么管教，不对的，他的现在教练是什么呢？指令，要掌握好啊，你的那个度没掌握好啊，现在我要的是你注重的是指令，爸爸看你是那个指令，请你安静五分钟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发出指令，我现在你的教练在，我的教练在这个指令下，一旦你没有做到这个指令，我们就开始实行管教，那不是在北汉说的，是执行的，管教是一个原理，不是一个词，不是个名词，懂了吗？要说我管教你了，管教你了，那就说没有用了。到管教这个地步就是行动，这叫管教，而不是一个概念。所以现在你把它叫的是，你现在做了没有？按照爸爸的要求做了没有？你执行了没有？你没有执行就要被管教，爸爸说出的命令，你就是有权威的。所以叫你是那个命令本身，你做了没有？知道吧？因为你是管教孩子，就算他被你吓得乖了，有什么用啊？他是怕你啊，也那没有用呢、啊。他站着接着尾巴做人呢、啊，他对你的命令还是已经是心里是抵挡的。等一下，我刚好坐这边，因为不坐就被管教嘛。管教不是目的，你要告诉他爸爸为什么你现在坐在这里，什么原因？你平时可以玩，现在是在公共场合。爸爸有时候控制孤立孤立，因为爸爸这里有行李还有什么事情，所以你一走开爸爸跑不过去抓你，一旦有危险呢怎么办？所以你现在爸爸你现在你是一定要所有的真的这个命令本身，你可以让他明白为什么爸爸现在这个时候让你坐在我身边不可以跑开的原因，是不是爸爸不是限制你，还是什么在某些地方可以，在家里可以， 现在是公共场合，而且很乱，在火车站、飞机场，行李要坐在包，又包包又拿着行李箱，行李箱还有照顾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一到一个跑这个地方，我就控制不了你了，那就危险，我就无法保护你了，所以行李要坐在爸爸这个身边，五分钟不能动。那就告诉他为什么可以，他的妈妈孩子长大了，既然就说一然，就以孩子反过来说，像这个孩子到这个年龄，对不对？因为他老是摸那个配电板，对不对？摸的配电板的那个接口，对不对？或电风扇，他的手伸，对不对 ？No， 不能动，不能喷，你只能告诉他，你不能告诉他为什么，他不懂，
是吧？
你这样，好，你再喷，爸爸叫什么？就打手，就那么简单，对不对？就这样，就我管教了，管教孩子管教懂什么意思？不懂，对他来说管教他不懂，管教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行动。
对他来说，他觉得是提前跟他说好规则，有提前说的就叫提前预告，提前约法三章，等一下打不到。
不，你约法三章就是约法三章。现在爸爸，你定的规矩，爸爸我们家已经定了一个原则，就是爸爸给你的命令，如果你认为一次就执行也可以，跟他们不一样，两次也可以。爸爸如果跟你说两次你不执行，大概爸爸就是下面就进入管教阶段，让孩子知道这概念，而不是每次说你再不管教了，管教了，跟这威吓的手段不行。你要知道，在我们家规矩是我让你做，请爸爸帮忙发出你的指令。如果是给你一次或者两次给你软，还要软弱，或者给你三次的指令，填掉三次，第三次还是违背，就进入管教程序。他应该记得这个程序。做我们家孩子每次是这样，哎，请你做了没有？爸爸问你，爸爸刚开始做了没有？再问你是做了没有？还是没有？对不对？那爸爸告诉你，最后是你做了没有？没有做，没有做，那么请你去书房，请你去书房。不会输，输完干嘛呢？他知道打屁股，他就知道会乖乖进输完，会被打屁股。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犯了错误，所以因为你的错误，你使得你被管教。一定不要把管教本身当作一个你的解决之道的一个关键点，不是的。管教是我们不得已而用的，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一般孩子呢，来，请看爸爸的眼睛，你错了没有？表示很严肃，很其实是盼望他赶快什么悔改的，就不被管教才是我们的目的。打屁股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爸爸打你屁股也不是开心的，不是很威风的事情，绝对不是。所以呢，当你跟你孩子说你错了没有，他没有反应，说你第二次说你错了没有，你是很难过，你的很哀伤的。最后呢，你到底能不能错了没有？他还不认错，你再去打他，是表现上是一种无可奈何、很伤痛的意思，不是威风的，不是你威风让我不高兴的，也不是 你倒霉了，下次该你倒霉了，都不是。现在乐祸，现在也都不是啊，那个是爱啊，知道吗？这么就什么意思？就什么？现在心里盼望，爸爸希望你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赶快悔改。结果就，哎呀，糟糕，还没有悔改，真麻烦，真的麻烦。爸爸不得不打你屁股，很难过。应该让他明白，爸爸打你屁股比打自己还难过。我也不希望你受皮肉之苦，但是你现在这种行动，你不得不被打屁股，不得不打你屁股，明白吗？那这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哪里动不动管教了，不给管教了，这个口号喊得很响，
所以有点牛皮了，但还
对呀、啊，对对，一定要，关键是对那个事情本身要专注、认真。爸爸说你不可以做，就不可以做，
因为你喊了很多遍又没管了。
对呀、啊，而且不，他这样的到临界点，小孩很聪明的吧？要管教了，上次再管教嘛，我做到第二次，我就不做了，行吗？
对，
其实心里面什么没有解决嘛，他心里还是反抗的嘛，他心里还是不同意的嘛，因为你给他什么第一次，你看那明明违背了，违背了，再给你一次啊，这样他知道，爸爸知道吃苦，再说一次你就管教了，那我不做了，那我乖了，你就不能管教我了不？
对，
明白吗？是你要找到那个度，你不是这样，
你不是这样的现象，到时候。就是那小孩子他做了肯定是不好的事情了，肯定是违背一些原则了哦，那就打他，打完就他跟你说，哎，打得很舒服、哦，就是，我说你就申请要打哦， 打的时候不舒服
啊，这种。不，一个是你的孩子太大了，大了孩子不会打的，没有多大效果的。
就是。
一般都是在六岁以下。
他怎么打的？他就是他好像他就是要你打了他，他就乖了。很轻，有些不敢打他哦。就是我就跟一些，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是不是啊？很多家庭里面哦，那小孩子一转身就往自己地方去了，是吧？他整个家他都不要了，是不是啊、哦？那就是就看到说，就我是这样想，就是好像打小孩子，有些时候父母亲好像会觉得好像怎么会打他了这样。这我就发现他有时候他好像需要你打他了。
肯定了，就所以我们小嘛，
打他他还喜欢的。
不是喜欢的，也不是喜欢
的，大家都开心，我也开心，他也开心。
也不能那么狂，也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我们孩子还在，所以这孩子他这个孩子啊，
十八岁了，很乖的。
所以这个孩子，
这个你还打？
没有，就是这个，就是过程之中啊，这样子，就是我就发现，就是有些父母他从来没有打过孩子，他孩子一转身就再也不回家了。
对呀、啊，现在为什么到这个一岁左右可以管教，就是这个原因嘛？要可以管教，就是这个原因，一定要趁早管教，甚至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嘛，你不要等大了你就无法管教了嘛。其实你像这么大孩子，你打他屁股，他会离家出走吗？不会嘛。但是到了八九岁了，就不一定，你再打的话，他就会离家出走的不？
是啊。
对吧？到十几岁，你再打他，他拿起棍子打你的不？那就来了嘛，肯定是这样的嘛，因为这人肉体就是这样的嘛。
要从小
再
打，
有指望。我们讲了嘛，你没有来听。我们说，一般孩子们在六岁，如果从一岁左右开始管教，一般到五六岁，基本上不用打屁股的了，基本上就很敏感的了，很羞耻感很明显的。所以一定要在六岁之前要解决这个顺服的功课。六岁这孩子被训练顺服了，长大就非常舒服，到哪里都很舒服。但是呢，如果你六岁之前没管教好的话，六岁之后再想管教就很麻烦，越来越难，付的代价越来越慢。越大，有孩子越来越反抗能力越来越强了，知道吧？所以有的小孩你要注意看他是轻，你不要说每次你说管教了管教了，他当你说管教他就乖了，但是被你吓住而已啊，夹着尾巴做人而已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反而形成代沟了，反而又骗你的，他们又在欺骗你，为什么欺骗呢？我每次做到临界点，我都找到那个点，我就什么，缠在河边走，我就不是鸟。我就踩住那个浪，然后最高点我就停在那里，很麻烦。现在很多小孩就喜欢这样投机取巧，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假冒伪善，更麻烦。所以要么执行，要么你就没有这个规矩，规矩是让你要执行。所以你要合理的，所以你的智慧规则，你的国家规则，你一定要是合理的，知道吗？既不是什么，人们很容易消极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常常说不。小孩子就这样的哈，说不不不，他不配，妈妈说的话你不配，要 yes yes yes， 好的好的妈妈，好的爸爸，好的，这是对爸爸妈妈的指令啊，好的，不可以说不。那天我们学校有一孩子就这样的教育，老师说不不要，什么原因？是因为这孩子在家里被他爸爸妈妈就是不要，爸爸妈妈经常让他不要，这要命。所以在学校里面，孩子们自然就反应：我不要，我不干。为什么不叫我干？就是在家里骗出来的。所以孩子不是父母的表现，就是孩子在家就是根本没有父母没有权威的，那就没问题了。我父母我都不听，我听你，你是谁啊？不就一个老师吗？我的孩子，明白吗？所以你父母没有权威，很麻烦。这个孩子将来很麻烦。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不懂得遵从父母的孩子，将来这个孩子就很麻烦，一定要注意哈。好，这是合理的，就是合理什么意思呢？所以你定的规则要小心，不要把那不重要的事情定为规则，你就被动了，整天打，整天打你孩子，那麻烦了，孩子没打完蛋了。所以你要什么，在一些重大的原则上，你一定要把握得住，在家里边底线不能碰，但你不要定什么事事都定规则就要命了，那孩子就被你压抑了。所以是合理的，而且孩子不同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知道吧？像我们家老三，比如说很讲真的，我们家叠衣服哈，是老大老二，老大跟老二是洗碗跟叠衣服的责任。但老三呢，我们也给他归，但老三呢可以帮姐姐洗碗或者叠衣服，因为妹妹小嘛。但他也要开始学习，但是不是他的责任，是姐姐的责任。但是妹妹需要学习了。这个标准不一样了吧？对，因为他小七岁左右，他可以练衣服， 这一点，但是他教的不好，也没关系，你可以跟姐姐还得学习。但是两个姐姐不希望过去跌一步，就是一个就要被教训，你就偷懒了，你必须有责任，必须要家做家务，这个你要心甘情愿的做家务，对吧？那妹妹呢也跟着学着做家务了，但是呢那是学习，她不是没有责任，所以因为她年龄不一样嘛，在家里要划分不同的一个标准。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智慧的也这么吃，智慧的也这么来，徒弟们请第二个明确的
啊，明确的给予清楚的指示，父母和孩子都必须清楚地明白要求以及后果，你是在下达命令还是在提出建议，这一点要搞清楚。你必须有效地与孩子沟通各项要求，你的孩子必须学会如何留心听你的指示。比如收拾你的房间，你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更加具体地定义这个命令是除尘、整理床铺、用吸尘器吸尘还是整理抽屉。规则明确的一个好处是他们是可以衡量的，这有助于让孩子重复你所给出的指示，避免产生误解。
看到没有？所以你给出的这个指令一定要是明确的，知道吧？一定要对孩子来说一定要具体明确，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给他同样的一个指令，你不能够什么哎整理房间去，整理房间什么呢？太大的概念了，所以对很多孩子来说不知道的。你说身体是适当，有十五六岁的没有问题啊，十七八岁的没有问题啊，但你这个比如像我女儿七岁左右的孩子，你说去整理房间去，整理房间什么呢？那个可以去叠被子呢，还是扫地吧？扫地呢？还是整理书桌呢？把东西整齐呢？所以这个你要给他具体的，孩子一定要给他具体哈，一定不要给他一个大概念而已，这个孩子就不知道了。就像我们经常说，你不要大人，我们不是一般公司办公室最难做的，对不对？因为办公室做的都是什么？都是构型看不见的，是不是？他做得好也没有那么明显，做得不好呢好像很容易就出来，所以你总是说一般说办公室都要就是处理什么不讨好的部门嘛，因为你没有给他具体的一个指标啊，他不知道他的，比如说他没做好，他就没做好，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有明确的指令，对孩子的说呢，他这个可以衡量的，所以 ACE 为什么说你学习也可以衡量的，对吧？不衡量的话，你不知道你到底学的怎么样了，到底那怎么样了，你也不知道。大家都是两眼一般黑，瞎子领瞎子一起走路，前面怎么样掉坑里去也不知道，那就不行。你一定要很明确的指令。所以给孩子，特别是什么四五岁的孩子哈，给他所有的指令都是要很具体的，很具体的。他知道你要给他标准是可考量的，他知道，哎，他自己要知道他有没有做到。他自己也能够知道做到就做到，没做到就没做到，明白这概念吗？不要给他一个大抽象的概念，说哎，今天啊，哎，今天大家尽量早起床哈，不要拖拉哈，不要懒惰哈。孩子们说听到没有？听到了，听到了，孩子们傻傻的，什么叫拖拉呢？什么叫懒惰呢？你就很牛，今天要八点半起床，你就八点半起床，就这么简单。你比如说今天大家尽可能早一点起床，按时起床哈。对孩子们说，什么叫按时起床？几点？明白吗？一定要具体的指令。给孩子，所以我的老三后来有一段时间一进去刷牙，就是太快了，他不是慢，他快，他马虎，刷两下就出来了。哎，漱漱口，我也刷过了，哎，闻闻还真的有味道。但是后来他牙不行，后来妈妈给他一个 timer， 就是那个时间那个闹钟哈。每次必须说三分钟，所以我的孩子调好，说之前调到三分钟开始说，三分钟不到你不能停，哎，这种三分钟的怎么就可以把牙说的什么好一点？不知道呢，他跑进去，哎，好了，出来了，我说过了，结果呢，三十秒把牙说打在牙打就出来了，根本没有认真刷牙，最后你看你的牙，现在还在很好，他在换牙，那你家换牙正好后来你的牙龈不保护你很麻烦。所以你一定要认真说，教他方法可以向下说，不是在拉吗？拉那个以前那个小伙子抽分香一样的，在拉的拉这样的，方法也可以教他，每种方法教他，但是呢，时间你要给他考虑说，好，妈妈这里说 把他们调成三分钟，就三分钟。我们家孩子讲说，妈妈讲说，请你去弹钢琴，看时间，现在七点半，请你弹到八点，所以这个产生不到八点你不可以停。那我还是很乖的，一看哦，到八点 ，OK， 还可以停。所以要具体的考量，所以呢，一定要明确，千万不要给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这个你孩子也很迷糊，孩子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完成。你说他完成了，他也做了；你说他没做好，他很委屈。但是做真的没有做得很理想，因为你的指令不够明确。
比如说，叫他去穿鞋，他也去穿；叫他穿鞋的时候，他不在那里发愣。
对啊，所以你要慢慢给他训练了。穿鞋的时间大概在多长时间？系鞋带那个一般呢，你不可以超过什么一分钟的，你要。
他觉得，爸爸也发愣，爸爸也发呆，我也发一会呆，一会
儿呆。爸爸发这个，爸爸发呆。
好会找理由了。
对呀、啊，是啊。完了，你现在你要告诉每次告诉你不管别人，
嗯，
你不要管别人，
嗯，
你要去系鞋带，你就在一分钟内系完就系完就好。
他没知道一分钟的概念
呢。不是，所以你要调咯，你要慢慢，你要训练他咯。他到四五岁应该知道啦、
嗯。
那你要调试闹钟咯。
嗯。
要慢慢用闹钟训练他咯。
嗯。
对对对，
你给他卡扣。
卡
扣。哦，他提起来的时候你就给他卡扣。
对，总
是
这段手术有些是比较忙嘛，就五次三二一啊，有些时候一下子你不忘记手，你没有跟定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发呆。他以前不会发呆的，他现在学会发呆，而且他还很有充足的理由跟你讲。
聪明，
儿子。
所以每次你刚才讲，你说你先，你不管别人，你先做好你自己的，不要老是找这个借口。
你们家里会不会列一张表的？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有没有那种像做作业一样的那种表？
会有、啊。
做了就打勾。
有啊，我们前不久见那个阿姨，不是那个她的女儿去世啊，我们家就是她，我们不要她来了嘛，一个多月不要她来，她就分工了，分工就是姐姐的在黑板上，我们家有白板的，
哦，
在上面给她，然后呢，就是交给姐大姐的爱姐的责任，妹妹的责任，就是有个黑板的，就是写挂在那里，
就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明细，她就说。爸爸跟我一起去的，爸爸叫他拿饭盒，他不拿饭盒，因为他回到家他怕我骂他。我早晨我就说了，今天不拿饭盒回来，你知道后果会怎样了？可能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一种恐吓。他在出了江弟兄家的门口的时候，那电梯口地库出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饭盒没带。刚好在路上，他中途他就看到我上班经过那里，他就一把眼泪，还有一包的包数，我跟爸爸说了，要不要拿？所以我们就没有
这个小心。
我跟他说过了，
你儿子肯定也你儿子也你要小心了。你经常在你孩子面前不要说他说爸爸的不是。
嗯。
因为你说爸爸的不是，他就变本加厉了。
嗯。
因为妈妈也搞定，对妈妈经常说爸爸有失误，我就把也推给爸爸来啊。我跟妈妈一个家庭来讲，对攻击爸爸，所以你要小心。所以一般为什么我有时候控制你在公共场合，
嗯，
真的痛快就讲，就讲丈夫不好不好不好这种地方再控制一下，需要单独的，
嗯，
或者你觉得需要跟丈夫一起来跟我们聊，可以，
嗯，
就不要，
但是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但是不能讲，就因为不重要的事，你更不能随便跟人讲，
嗯、
因为你就变成随便讲丈夫的这个错误，你就不要讲，你可以，你觉得他没有改变，私下跟你讲，你不行，需要牧师我们一起来聊也可以，一般不相关的人就不要讲，讲了之后呢，别人听了以后啊，不了解你，哎呦。对人家或者不叫大问题，人家反正就觉得，就觉得还是你在中年对丈夫尊重不够，对丈夫，因为至少要，那家丑还不可外扬嘛，不光丈夫嘛，还通过丈夫身上还很多人看到他的亮点嘛，丈夫总没有完美的人嘛，他有一些缺点，私下去解决，而不是公众的去解决，所以你就为什么有时候我提醒，哎，要小心嘛，就是万一。一跳谈孩子事情，他说又谈老公了，本来谈孩子又谈老公了，那我们就要停下来。现在不谈老公，所以我们谈孩子事情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久了对，其实对丈夫时间就是一个尊重，丈夫可以感觉得到。你越懂得尊重，丈夫会越爱你，他也会越体恤你。你老讲他不是的时候呢，哎呀，我怎么样做他都会觉得不满意，那没办法，忘了。所以也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真的要及时鼓励和建造。所以呢。当然告诉孩子，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吧。有一次有个 很厉害的一个美国的姊妹哈，她的六个孩子嘛，
那
六个孩子呢，她上电梯，她告诉孩子，上电梯的时候你不可以手按着什么那个门，你要按着什么一个按钮可以。结果呢，正好呢，她丈夫去世了嘛，她准备跟一个中国人结婚哈，一个中国的那个弟兄，没结过婚的弟兄啊，结婚，带着六个孩子，五个孩子应该跟那个中国人结婚。这中国人呢，就完全训练就没有那么严格啦，信仰上就没有那么厉害啊，就跟他结婚。结果呢，有一天他丈夫，有一天他又孩子又进电梯啊，就手扒着那个门啊，妈妈说 no， 妈妈你说不给用手扒着门，对不对？对不对？啊，他说哎，他说建波叔叔就是那个准备跟他结婚的那个哈，他也是这样做的。妈妈说 no， 妈妈是跟你说不可以。建牧师是怎么做不关你的事，妈妈也不可以给他命令，因为他是弟兄，他就直接说了。所以他马上说什么呢，他说妈妈是跟你说不可以，孩子就倒流了，建牧师说刚刚也是这样做的，这个与你根本没有关系，妈妈也没有权利命令他，他可以命令你，所以他很清楚的概念，我没有权利命令建牧师说不可以这样做。其实那个弟兄也在现场，明白吗？但是妈妈只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后来这个其实这个叔叔也学会，他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他也学到了。但你怎么办呢？是你这样做的吧？你误导孩子了是不是啊？还有呢？以后你不要这样做了，还有你来教训男人了，麻烦了。孩子也就是在他的心目中，妈妈可以现场随时去教训一下爸爸，孩子将来就会很容易做不好，就是爸爸也这样做的。爸爸也这样做的，他就把理由什么，就这样做呢？你就把焦点什么转移到什么？
爸爸
上，而不是孩子本身的事情，所以很聪明。妈妈那时候是你 ，OK。爸爸万一这样做了，妈妈是不可以这样，爸爸不听命令，妈妈不听命令爸爸的。其实爸爸的反应听到呢，也心中有数了，已经够了。这叫智慧女人，智慧妇人见利家事，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明白吗？智慧夫人什么概念？爸爸一定做的 ，no， 我现在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知道吗？那爸爸一定做了，爸爸这样做，妈妈没有权利这样教训他了，因为上帝会带领他，但是妈妈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一直树立一个什么权威呢？爸爸由上帝管理他，妈妈是在爸爸的管权柄之下的，我不可以以下犯上，你。所以现在你对我也是不可以以下犯上，但是妈妈对你的命令就是执行，你违背就违背，就要道歉，就要错，就不认罪就够了，不要讲别人。我们一般犯罪都把罪什么推给别人嘛，社会让我犯罪的，对吧？我什么身人在江湖什么身不也，别人都这样做的，我们都是这个思维嘛。这小孩本身就这种思维，他把罪他又推不了不推给江叔叔，江伯伯因为不在身边嘛，就是爸爸，因为爸爸一说呢，妈妈也会那些爸爸拍到的，来了，
对，
来了，这个时候呢，久了以后你的家庭被破坏掉，
嗯，
孩子不是故意的，他的本能，他的本能，但你不能上当，我们往往被孩子牵着鼻子走，
嗯，
被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注意，所以在我们家为什么鬼子在关键时候就是。爸爸做什么我们是无法控制的，他已经是我们的家里的老大，所以他做什么最多我们只能祷告，别的我们不能随便去。所以对妻子来说，你知道吗，在孩子面前指责丈夫那种语气啊做法都要尽量减少，尽量不要，万一有私下孩子睡觉了，夫妻两个关起门来啊，夫妻两个关起门来可以聊一聊，千万不要随便在公共场合，千万不要在公共场合随便讲自己丈夫的任何问题，哎，你要特别小心，你要特别小心，知道吧？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呢跟他本人讲，你还觉得不够，你说我们两个一起要寻求什么牧师夫妻来辅导，可以明白吗？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可以一起寻求牧师的辅导陪，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什么呢？你嘴里 特别对丈夫的不满啊，你约的人你要小心，要不要轻易说出来，因为就像你的顶头上司之间，你随便公众跟人家说他不好，你觉得你会怎么样？你没有好日子过了，知道吧？要很注意这件事情，很注意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看，这是明确的，明确的，看到没有？一定要给出，有时候升到什么什么重大的事情哈，你做到什么程度呢？请你重复，刚把爸爸说的你清楚没有？我清楚了，请你重复给爸爸听一次，让孩子再重复一次，来以保证他真的明白了你的什么
意思，
而不是误解了你的意思。明白这概念吗？不要误解，有时候孩子有时候毕竟特别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孩子对不对，你跟他讲了很多事情，可能什么你要什么，你要重复一次，两个人说重要事情说几遍啊，
三遍
对，这个孩子你说了之后你要什么，刚刚爸爸说的事情你清楚没有？清楚了，爸爸说的什么他说出来了，果然跟你变就是你的意思就可以。有时候孩子说了半天了，听了你他说的不是你的意思，你就麻烦。所以你一定要明确。好，我们来看下面第三个，第三个，来请谢弟兄。
有用的，我们作为管教者必须向孩子证明顺服的福分和悖逆的严重后果，爱是顺服的最高动机。但是圣经并没有忽视或否定因果原则，以它为工具来激励顺服和阻止悖逆。你可以在圣经中发现因果原则，比如种什么就收什么。因果原则强调我们选择的结果，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在平坦的大道上更容易行驶。所以我们要问孩子，你想要选择哪条路？因果原则说明了利器欲望的生活，追求巧妙生活和智慧生活的益处。但愿我们的孩子有朝一日离开家后，不会面对那么痛苦的教训。在他们年幼时，我们必须要用爱心教育他们，又要严格要求他们。因果原则能够使人悔改，神能够使用一个孩子愚蠢的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使他悔改。因果原则展示了一个对比，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以后，六个支派的人站在基列新山上宣布顺服所带来的祝福，在山谷对面其他六个支派的人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悖逆所带来的咒诅。这是神给以色列民上的悲伤形象的一刻，说明他们不同的选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同样在家里对孩子也要赏罚分明，使他们谨慎考虑他们的选择。父母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祝福和与之相对的咒诅。你想要这个还是这个？你是想要我表扬你还是管教你？如你所见，教导因果原则的管教包括这两个基本的要素，奖励和惩罚。
好，现在我们要用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所以当然我们说有用的是什么概念呢？打马屁，听战斗的一个弟兄打我电话。所以呢，你要明白，你对他的教导一定是有用什么概念呢？你一定要什么？当然，所以在之前你不是说吗？不是在管教授才说这句话什么呢？你是干嘛？一定要让要让他先慢慢让他明白一点道理。目的是管教上他明白道理，知道吧？就是到一个年龄段的孩子，你说爸爸为什么要你这样做呢？因为就是因果原则了，因为你这样做呢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哎，我们出去了啊，出门了啊，要牵着爸爸的手哈。为什么？因为路上车什么跑来跑去，到时候你就很容易被人撞了，不小心或者什么，甚至人家有条狗狗出来了，咬了你一口，你就麻烦了。所以说，哎。出门了，大家注意了，刚才出门就跟孩子们讲哈，今天我们要出门了，那爸爸呢希望什么呢？你一定要尽可能的，特别在去火车站，去什么飞机场，请你一定要拉着爸爸的手哈，因为爸爸又拿着行李箱，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有手来拉着，所以你要主动的拉着爸爸的手或者衣服，一定不要离开爸爸的范围内，知道吗？孩子说为什么？你要告诉他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复杂，人多。而且中国更厉害的是什么？还有什么？有人会抢孩子，对不对？那些人，对不对？趁你不注意把他抱跑了，对不对？确实有，要告诉孩子，这些时候有这种情况，所以你一定要跟着爸爸妈妈。那你要可能好，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很麻烦。所以你要告诉孩子，对这个告诉他后果。没错，就像昨天我们那个青少年团契，对不对？啊，你没做作业，你就什么？
站起来，
我让你站着听。昨天谢婷也站着听了，还没做作业。 一样的。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
之前不是我一个，
因为在没有团契，没有老师跟学生之分的团契。我们叫青少年团契，团契是没有老师跟学生之分的，都是弟兄姐妹。
嗯，
他女儿也在里边，那时候就是姐妹弟兄。
哦，
没有父亲跟儿女的，就团契嘛。
当初的天国也是的啊。
对呀，牧师在教前面讲到，对呀，做的弟兄姐妹都是什么？都是弟兄姐妹。对吧？我岳父岳母在底下也是弟兄姐妹啊，对不对？我的儿女也在底下也是弟兄什么姐妹，因为大家都是那是一视同仁。我有时候我们老师也不分那个人，在课堂是老师，就在平时去旅游，他认为自己是老师的角色，他就做方没有。我不喜欢这种的。比如说我们的学校是老师，对不对？没怎么讲，但是我要跟孩子一起去旅游啊，教育啊，但学校的教育是不同哈，要听老师的规则的。读短宣的时候，我就刚才说。没有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是弟兄的嘛，姐妹一定要学习这个，可能转不会转换，所以我一般暑假短宣的时候，你就带你的孩子跟我去短宣，我会把他孩子当成什么小弟兄小姐妹，为什么？因为不一样了，因为是团契了，不要再树立自己老师的角色应该改变了，不要老是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老师，不是老师，是弟兄姐妹，是短宣的队员，都是一样的。当然，短宣队短宣队的规则，那我是短宣队的带领者，那你还要听我的。这个我不是老师，我是短宣队什么带领的人，所以我们还有规则，那就是要这叫转换处境，处境化改变，明白这个概念吗？标准是不变的，它处境化是有变化的。比如说，在家我是爸爸，对不对？孩子在家是孩子，儿女顺服爸爸嘛。那叫我是牧师，那我妻子孩子们一起要学习顺服牧师，而不是顺服爸爸。在学校里边，那我妻子每次带孩子进学校哈，小的时候，一进入学校没有妈咪，只有 Miss Grace， 所以你们可以叫妈咪 ，Miss Grace， 就是 Miss Grace， 为什么？因为没有妈妈，只有 Miss Grace， 就我的孩子在幼儿园就不叫妈妈了，在学校就叫 Miss Grace， 角色要处境化的改变，明白吗？有时候我们是有时候头脑拐不过弯来，就这样。没错，我给你举过那个例子没有啊？就有的时候我们短宣，我还讲，我如果你们听过，我就讲短一点的概念，提醒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就说、是、有老师有学生就去短宣到贵州，我不是讲，结果在大报中巴上嘛，不是说正好那边做几个不太好看起来不太好的男人嘛，那最后反正变成我们有两个女老师嘛，那就坐在那边坐两个男人中间，他就觉得有点。不安全嘛，少数民族地区嘛，就那个车又比较破一点点，万一颠来颠去嘛，所以后来呢，那好了，那个男孩呢，大概有10岁左右的男孩，就坐在了单独的这个两个人的座位的这个窗口，然后呢，他们上去，哎，某某，请你过来把座位让给老师坐，那个教师已经说不对了，结果呢，男孩就不愿意，我就坐在这里，好了。结果呢，那两个姊妹当中，其中一个是老师，好，他就在那直接命令他，他就不愿意。所以后来他那个结果，那个另外一个弟兄上来是他本班的老师，这个姊妹不是他的老师，是学校的老师，不是他的老师。他另外男老师上来，他就是这个班的老师。他说：“来，老师命令你让给他们，那就不干，我不干，就僵起来，僵起来。”结果我上来怎么回事？他说啊，他在那不顺服。我说是吗？他说你僵起来了。我就说来，现在呢，几点到这边？我说来，孩子还请你起来，先让给老师坐。为什么？因为这边是让我们两位女老师 ，lady first， 真正的好，让你坐。他不高兴，但是还是起来了，要给我面子起来了。那家要后来呢，他很委屈，但是坐在那个后边了。后来到了晚上，我跟他谈了。我说，其实你是不错，最后你是顺服的。虽然前面你有点，但是我认为你也有权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出来，虽然你不让也可以，我是可以理解你的。我觉得有点委屈了，而且呢，后来但是你最后又终于也让了，所以我们在座的大家为他鼓掌。我说今天其实某一个。小弟兄在观念中还是表现得顺服了，我们要给他鼓掌，而且还是让出来了，鼓掌。我说， 其实你也有权利鼓掌，但是有点孩子，但小十几岁孩子怎么懂？懂说哎呀，让女士跟女士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啊，那旁边男的，他哪有那么大的眼界呢？十来岁的孩子，对不对？他还男女还没有那么清晰嘛。我说，其实米斯丹后来为什么还让你让呀？原因呢，是因为那后面是两个男生男坐在，让他们两个女坐在他们中间是。确实会不理想，尤其是农村，朝着民族一看，哇，这我们这些女孩子在他们都很漂亮的嘛，城里来的是不是啊？在茶点什么化妆品啊，味道香香的，对这些朝着民族男人来说是一个都很危险的一个诱惑，这些又野蛮的话，万一出问题，所以呢，我们是这样的保护女性，所以我们才让你这样做的。好了，谈完之后呢，他也没明白，就到时候孩子们就回房间睡觉去，我又把那两个老师留下来。我说，其实今天呢。这个场景我认为你们不应该把它搞到那个很难堪的境界，下不了台的阶梯。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在学校是老师，但是在这短学内里面已经不是老师了，知道吗？是弟兄姐妹。那你可不可以让他让你可以你看说哎某某弟兄小弟兄或者同学前后边有位你能不能够让你老师做，这个绝对是客气的请求的，而不是命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权没有义务要让命令，在这个平等，但是只不过说这我也觉得理想的，他能够让你们坐在两个女士坐在单独两个这个两个座位就是好一点，是很理想，但是你不是居高临下的，不是命令，他是不是必须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标准是什么，你没有搞清楚，你认为他就必须让给你吗？不是，标准首先你没有搞对，第二呢角色没搞对，你没有权命令他，就算你觉得那样更理想，你是请求别人把座位让给你，而不是命令式。如果他不愿意，你得接受，不应该再有意见。是我们自己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了，搞到自己下不了台。所以有时候老师跟学生之间也是，你不要走到什么对，就像我们这教育跟政府一样，知道吧？你不要让政府怼到一个程度，必须来什么来敲你，必须什么来现场把你带走。我觉得一个真正具有智慧的人，不是非要做到这个地步，有时候不得不也没办法。对，但一般情况下，尽可能有没有一个台阶下，特别得张权人要给他一个什么台阶，不是灵巧像是说我们得到一个程度，我们自己就虚假了，不是的，就说人有时候是这样。不是关于生死，不是关于绝对生灵原则的问题，都可以让步的，也可以让步的，不要把它升级了，知道吧？有时候自己下不了台，对方也是被你顶起来，大家就什么就开始产生不必要的那个攻击。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太中国叫黔驴技穷，懂了吗？就证明你这个人很容易断裂不够，所以有时候呢老师更要变得明白，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昨天我们现在还在拍那个八个 speaking 嘛，他们觉得挺好挺好，现在昨天那两个老师呢说昨天开会说我退出了，我不做了，我们不做了，为什么不做呢？他说孩子们都不听他们了，他们就受伤了，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可能我们能力不够就退出了。就昨天晚上开会，我就所以我一般开会不讲话，因为我是督导嘛，我列席会议，校长主持，老师们都工作嘛。然后后来昨天我关键时候我发挥作用，我就开始听，我让他们都表达完了。我说你们被打败了吗？这个发挥视频有没有不重要。如果这孩子们真的都不愿意，他自愿报名的嘛，不是逼他报名的嘛。如果他真的不认真，你可以主持人不行就退出。我们可以荣耀的解散这个项目。而不是我被打败了，哎，是不再做这个施工了，这还是我们失败了，你被打败了。这个 Bible speaking 最后要不要做无所谓，最后可能他们都不愿意做就解散，但这个解散不是消极的解散，是积极的解散，也是，所以结果不重要，重要是你们垂头丧气，你们两个老师竟然被这帮孩子打败了，那你再想想到底有问题出在哪里。你不能批评这个老师啊，这边本来就在错，这个人家是也不是义务，都是义务的嘛。每个礼拜五半小时愿意留下来两个小时，老师们愿意来把那孩子们来陪那个训练那个人 Bible speaking 嘛，所以也不容易，所以你们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也是额外付出的代价。但你们既然已经 很开心的接受这个任务了，就是你的责任和使命了。所以你现在有挫折感，那你要思考为什么，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更多恩典。我的结果不说啊，这个一定要倒吗？不是，我反而认为，就像我那个青少年团体，我不是讲了吗？对不对？青少年团体是你们自愿参加的，对不对？所以你真的每次不完成作业，我不会，我因为我不是，我说你们可以退出了，你们可以退出，因为我不想你勉强在这里做，你又不做作业又不认真，那你在这里干嘛呢？因为这个不是我命令你必须来，是你自愿要报青少年团体的，你来了又不忠心，你就应该被停掉，那你可以退出这个团体，我不处理你，因为我没有权利，就是恩典。那你自己退出，你要干，就是荣耀的退出呢，还羞耻的退出呢，还是懒惰的退出呢，还是逃避责任的退出呢，还是客观上和我们能力退出呢？这个没关系，应该自己判断。所以昨天那两个老师跟我说有效了，他说啊，那老师这样吧，我们再试一次吧，也不能试一次，要试到底。
七十个够不够？
对，你可以说，你可以老师，你虽然我问你的标准定出来，要定得很清楚的标准。他们一个一个他背了五节经文，这个因为一章多嘛，要背出来才能演出来嘛。那你要给时间表啊，那这个月你要背五节，下个月你要背的话，可能要背十五节还是八节，你要给他们量化的标准。孩子们就是你不要指望他们会积极努力，你肯定要不断的抓他，不断的提醒他，不断的挑战他，不断的拉他拎他，教训他，鼓励他，提醒他，不断的给他要具体的量，就刚才说要明确，知道吗？给他标准要明确，一定要明确，一定要什么合理，一定要什么是有用，明白吗？因为有些孩子他拉的时间太长，他就疲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年多才参加这个比赛，不是吗？他们有另外的学业嘛，所以也有难度，所以老师会觉得哎呀达不到我的目标我就失望了。你的目标是不是合理的也是因为线拉得太长，明白吗？比如说你，我跟你说哎，你跟你的女儿讲好好学习，将来能够做个社会有用的人才，这个对他说有没有意义啊？这个十岁的孩子太抽象了，这个目标很大也没错，容身一人嘛，这永远是对的。但孩子具体的，他十岁的孩子他不能够明白容身一人是什么概念啊。我们有大人久了都疲掉了，对不对？那具体的在每天身上怎么去容身一人，一定要标准化的、量化的、很清楚的、可考量的，一就一，二就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一定要让孩子能够清楚这个事情，他做到还是没做到。更需要帮助孩子。好，所以呢，所以我这几天，其实我这几天发现了，我现在不是帮那帮孩子，我帮那两个老师。李开说，本来我今天就帮，我说我今天不在啊，所以他就希望我尽快。我说好吧，我星期三我会把这把八个跟孩子聚在一起，你们两个老师也在，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拖拖拉拉？到底你们真的不想了吗？不想做这个项目吗？都你们自己报的，没有人强迫你的，那你报了就要认真。但是我们可以做计划，但是谁真的在里面再去消极，你就退出，老师可以直接把你赶出去，都没问题，因为我们时间精力有限的，对吧？你都不想做这件事，你为什么要报呢？三心二意就退出，因为我们报了就全力以赴，结果怎么样没关系，得了第一，得了第二，得了第三，没得到名字都没所谓，但你是认真的，是要给他们鼓励。所以呢，这个什么一定要是有用，有用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们参加，你们报这个八个随便目的不上，不就为了拿什么？将来有可能拿到好的名次吗？那你不努力会吗？就叫有用嘛，因果嘛，对不对？前面我们选择的结果嘛。还有呢，你既然选择了参加这个项目，是你自己选择的不？就叫全力以赴。然后呢，你要不努力，你在那边会不但不会是好成绩，还是破坏了别的人。有的努力的人就被你什么影响，不可以的。还有呢？你们要悔改，如果你们真的不能这样做到，你就悔改。然后呢什么呢？好，然后呢，你努力的人会得到什么结果，你不努力的人会得到什么结果，要告诉我们具体圣经的例子也好，生活中的例证也好。 高分。好，我们来看，这就看奖励。来，请读奖励。
奖励无愧的良心、父母的称赞和特权，都是孩子因为顺服而得到的奖励。然而，有时父母想要更具体的奖励孩子，比如父母可能
那括号里读一下。
比如增加一项特权，授予新的特权，购买孩子早已中意的东西。比如父母可能会因为孩子完成一项挑战、家庭作业等，而给予一个特别的奖励。因为孩子额外的努力而给予一个奖励，因为孩子在艰难的征战中得胜而给予一个奖励。
对对哈，所以呢，给予奖励是可以的，不是以奖励为导向的。比如说昨天谢弟兄也听到我父的那篇作文哈，写出来，我说这次的作文确实很不容易，我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做完了，我想讲什么呢？就从创世纪十一章里面看到上帝的救恩的设计，这个文章很难写的哈，500字左右。500字，就是从整个你要把创世整个一到十章串起来，跟我写一篇论文，小论文就成为人类远古史的结束，人类远古史就结束，就说从整个创世一到十章，你可以看到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给我这个很难哈，我倒跟你说，因为这个挑战很大嘛，我说写的让我满意的是400个 merit 的奖励。写得好的最好的是四百个 merit， 就是我们学校的货币，学校货币，就是我可以奖励400个 merit， 一个400个 merit 奖励，一个200个 merit 的奖励，那倒还可以的，有200个 merit， 最好的我要给你500个400个 merit 的奖励，请大家好好的思考这篇小论文，认真去写，我给的数字是500个字左右，而且要求把整个十一章的内容都要在你这篇文章里面。现在不是只是写创世第某一章的内容，就是给它发挥出来，你要把整个创世一到十一章拉起来，怎么在这个十一章里面看到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大概我会说的，完全不写的人，那我的处罚也很厉害了，完全不写的人那也不行，写的水平高低没关系。所以老孩子跟我讲，老师那我们不会写的水平，写的水平高低没有问题，你必须写，如果你一个字没写是最严重的错误，你写几个字来应付我也不可以，照抄别人的内容也不行，就这样，一定要原创。但是你上网搜的东西，你搜的东西我一看就知道，你放心。Mr. 张不是小孩子啊，你在网上抄的东西，你以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对不对？网上很多东西，但是我告诉你，你抄的东西跟你的水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你们的水平在哪里我也知道，所以你不需要太高，太高一边假的。而且我绝对不容许两个同学的我写的作业几乎是一样的，要严重处理的。你不可以给别人抄你的作业，你不可以抄别人的作业，所以你这个都要去考量的。所以呢，就是只要超过他的能力，我们适当的奖励。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奖励会容易什么呢？表变功利主义，做什么都是为了得到奖励而做的，所以适可而止什么呢？我们说你这样做是超过你的能力，或者做得非常好，给你一个奖励和肯定而已，需要，但目的是让你什么所做的事情更好，而不是为了那个奖励而奖励。为什么？因为上帝圣经有没有呢？因为我们将来要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从上头来给我们什么
奖赏
是可以的，人是需要被鼓励的，需要奖励的，但是奖励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是因为他的态度和他的顺服的那种心智美好的品德而奖励。大家注意哈，是因为他的品德，他的美好的操守，他有正确的态度，还给予他奖励，使得他能够更好地发挥他的能力。所以不要什么都用奖励，比如说你的孩子啊到了10岁了洗个碗还要奖励，那不行，明白吗？如果5岁的孩子洗个碗奖励他是可以的，哎，今天学习爸爸奖励一下，到15、16岁的孩子洗个碗还给他奖励的话呢，那你标准太低了。为什么？因为他必须应该的，对吧？比如说10岁的孩子15岁的孩子在家扫个地还给他奖励，那个不应该，是你应该，因为你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嘛，对吧？哎，到5、6岁孩子能够扫好地的话就不错了，不，你要给他适当的奖励了吧，夸奖了吧。 明白吗？不一样。所以呢，你要看你的孩子心智和他的能力。所以呢，奖励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因为顺服而得到的奖励，美好的品德。大家要告诉他，就我每次孩子打学生大会啊，不是总动员吗？我们要开始出发了。那你还这么注意，你参加的项目呢，得了冠军，也不要觉得了不起。为什么？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强。何况我们的 AC 这个系统也不是很厉害的那个，对不对？所以呢，就算你拿了国家冠军，还有亚洲冠军，亚洲冠军还是什么世界冠军，对不对？这个东西都不重要，名次不重要，但是我们在当中能够享受的过程，全力以赴。你跑不跑最后一名，跟第一名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你尽力了。但如果你在当中抽了，随便放弃，那你这个就是品德问题了，态度问题了，这个很严重。所以呢，其实得不到名次。一般我带我们那个 AC 和 EL 我们呢，我一般都是跑他们，就是不是长跑嘛。一般我一般在那一定要等到最后一个孩子跑完，给他鼓掌。就说我发现前面跑完了也很高啊，感谢主，你第一个跑出去了，很好。但我会等到最后一个孩子也跑完之后，一定要等到最后那个孩子跑完，给他鼓掌。你也是得分，因为你坚持到底了。但是呢，那些中途跑掉的孩子，我觉得我跟天王的你们的孩子要好好训练他们，懂了吗？跑反正我也得不到名次了，为什么？我就中途就退出了，这是个失败，这才是失败，明白吗？最后跑完比可能比那个中途跑退出的孩子还要慢，速度还慢，还要拉一两圈下来，但他们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坚持到底，懂了吗？所以呢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奖励是可以的。好，我们回来，请惩罚。
惩罚包含着痛苦，要么是身体的不适打屁股，要么是特权被剥夺。失去的特权可能包括正常的上床时间。被要求提前上床睡觉，特别的零食或点心，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或者娱乐消遣，骑自行车、玩玩具、体育运动、电脑时间、看望朋友等。特权的剥夺要因人而异，因为孩子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当惩罚要孩子付出代价的时候是最有效的。记住，神是生活中所有特权的来源。我们要教导孩子为一切感谢神。如此，失去某种特权就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过中与收获的道理。一个对生活的任何特权都怀着朴素的感恩之情的孩子，是容易明白这些道理。而不知感恩的孩子却难以从中得到教训。为了更有果效，惩罚必须要实施，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意撒种的，必从情意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他所说的他必定成就。孩子必须明白，神希望他们顺服父母，不顺服必定会遭受后果。必须不允许孩子延迟顺服。当父母给孩子指令时，要求孩子立即顺服。如果孩子总是要等父母叫两遍，提前音、提高音量或数到三才能顺服的话，这就会成为你将来一贯的模式。只说一遍，需要很强的原则性，设立只说一遍就听的规则，真的不比数到三困难多少。但能节约时间，省却麻烦。当父母允许孩子不顺服的行为时， 其实是在破坏神的期待。例如，父母也许会对孩子说：“请到这里来。”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数，一、二、三。父母这样做是在教导一种错误的、难以实施的标准，而且在容忍孩子天生的叛逆倾向。父母不应该这么做，而是要向孩子说明，当你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马上过来，并且不能一边数数一边数数一边等他们过来。如果他们不听话，要实施一贯的惩罚，延迟的顺服、部分的顺服和外表顺服，而内心不服，其实都是不顺服。神要求的是完全的、毫无怨言的顺服。例如，在创世纪22:1-15中，亚伯拉罕表现出了这种讨神喜悦的顺服。父母不要接受孩子这样的回答：“我必须得做吗？马上吗？或者凭什么要我做？”这些都是不顺服的表达。给孩子讲解规则很重要，而且要经常讲解。多数规则设立的理由是，孩子没有智慧在无规则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我们给孩子讲解规则设立的原则，孩子就会渐渐有智慧和监察力，为他以后离开家或不再生活在规则之下做准备。同时，无论父母每次是否给出理由，孩子都要服从父母的指示。如果孩子要求父母给出理由，你首先要做的是帮助他建立服从的意愿。孩子可能会问起你制定的某个规则的理由，虽然你应当对所制定的每一条规则都有充足的理由，即使某条规则只是你个人的喜好，例如不要在房间里大喊大叫，但孩子的反应必须先是服从。在你不清楚孩子的内心是否顺服时，先不要急于给他解释理由。只有你清楚孩子愿意服从时，才可以选择给他们解释。没有明确的反应，就没有解释的空间。讲道理是为了教导孩子，而不是为了唤起他们的顺服。
好，大家看出来，说他就是讲家，他说必须要实施惩罚里面啊，必须要实施当然惩罚是包括什么？他说包括打击，包括什么？取消他的一些特权。比如说以前有一个领养的儿子呢，有段时间呢，他的学习很糟糕，一天在学校在做脸叶配，我这个不行，哇，一天做脸配在干嘛的？但他儿子很愿意帮他父母省钱。后来有一天我就跟父母联系，他说这样的，从明天开始哈，只要你有一天在学校里面有一门配置没有完成够，一门交我100块钱，交给 Mr. 张啊，我替你保管，也是从我干儿子嘛，可以的，这个钱我不用的。全部我保存着，反正你有一天有一门课做 homework 就给我100块钱，两门就给我200块钱，找你爸你妈要给我也好，怎么搞我不知道，反正给我，就两家开会。所以他也老是不做，在学校里面就是不做，就把回家做，就会做不出来，结果确实也麻烦，回家太多的 homework 也不行，就是每门有一门，因为他最喜欢钱，他就怕他这个很节约钱，为父母省钱呢，其他的都不重要，他心痛的就这个。后来从那开始说，只要你有一门配置没做，就交100块钱给我。后来呢，他答应了。结果第二天开始呢，就没有，基本上都没做，没有不做完的了，他全做完了。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完全是态度的问题，没有被训练。他父母给他要求的，好，就直接训练。哎，没有问题了，奇怪哦，没有完成的了吗？为什么？因为他太喜欢钱，所以呢，要是钱就要他命了。啊，那我们就来这个来剥夺他的 来交钱给我。所以呢，注意，他说不要延迟说服什么概念呢？因为我要注意这个区别啊，你不要数，就说一二三不是这个概念。我们是什么呢？哎，我们是在没有判定他之前给他的机会是不同的。比如说，你现在生气了，把这个笔扔在地上，你错了没有？然后问你一次，错了没有？因为在帮他思考，他因为他不确定自己说没错的时候，你错了没有？爸爸有没有给你个名？有，那你就改。爸爸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有没有知道你错？那是在帮他思想的过程可以，但你在执行的时候就跟他说：“哎，爸爸给你三次机会，会不会改？三，会不会改？二，会不会改？一，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这样可以。那在爱的时候，我说我会改，我跟他说这就是很麻烦。但呢，在前面在帮他思考过程的时候，或者说呢还没有需要指令的时候不同，就说或者是这个事情。”你觉得他可能没搞清楚的时候，你要帮他搞清楚这个事情，理清楚，可以。那理清楚了，你对就对，错了吗？错就错，绝对不能够讨价还价，也不能够什么。所以一般呢，为什么呢？在家里面呢，你一方面你要训练，如果在训练过程中你的孩子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从来没有听指令，那肯定压着说，一上很道理呢，有点难。那要训练孩子来，现在跑，爸爸喊你，一旦喊你的时候呢，你听到声音了。我开始训练，有意训练说，可能你开始没注意，我最多是喊你三声，你不来我就打屁股，我会管教你的，没问题的。但后来呢，好，爸爸只要喊两声的时候，最后呢就是一声喊到你，听到你。这不是我定的规则，你要自己去定。但有的父母直接定呢，就是反正我喊你一声就要来，就孩子从来没有习惯了，可能就有点难，有点难。但是这个就是听他这个课本呢，可能他会要求我们就是连这个都不要做，就是什么，一步到位，一步到位。那这个有没有好处呢？一定是有好处的。其实我遇到很多美国人，你知道吗？他们很多孩子，男孩子，一家四个男孩子，在哪里都很有秩序的。吃饭的时候，现在我在这吃饭呢，他的孩子每次不是那个我们人很多嘛，他坐在中间嘛，每次他说什么呢？是要求的，不可以喊的。妈妈在他盘子拿过来，他手放在妈妈这个肩膀上，妈妈就知道很需要。妈妈说还可以，这个就回到旁边，就自助餐似的嘛，可以的。然后呢，每次这样的，妈妈来，女孩子来，来妈妈这里啊，那您有什么需要吗？OK， 你要那个啊，没关系。对，妈妈容许他，所以他自己就去。男孩子都是很文质彬彬的，在吃饭，孩子们轻轻的聊天，不会大喊大叫的，就是这样的啊，就去。他每次都是这样要求的嘛，他们家是这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跟别人讲话，你不可以来打架，你可以在旁边等着。如果你有机智的话呢，可以，你把手放在妈妈。我妈妈就在那谈到一半，知道什么可以停下来。有什么事吗，孩子？妈妈会过来问你，因为你手放在这个表示说，知道你叫妈妈有事。他正在谈话的，他不能停的时候，你可能放在那里，啊，知道你找他。啊，妈妈当然也会注意这个问题，会找到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就来啊，什么事？好，抱歉，等一下，我的孩子叫我有事。有孩子有急事，讲一下，好，处理完，拜拜，讲话，这就显得很有礼貌，他就互相之间很有修养，就被人感觉了，啊，妈妈，你都不理我，你不理我，就很麻烦了，人家看到也对孩子没有教养了，对的，你自己也知道没？所以呢，呀，其实跟男女不，有的男，哎，女孩子好一点啊，男孩子当然调皮一点了，都是误导的这些事情，男孩女孩都是。不顺服都是罪人，天生都不会顺服的，都是不要训练的，要训练的。小狗小猫都可以训练，该去哪里拉屎拉尿，对不对？你何况像孩子呢，可以训练。虽然你要按照他的心理程度来训练，但是一定要什么，就是要明白他做错事要被管教，他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呢，当然，反正你的孩子管教呢，他顺服在了，你不要拖泥带水的，不要吵架什么，还压的。概念，但是呢，你的规则训练中不要让你下不了台的。比如说这次，我本来那天我跟我感觉，后来班主任让我老大也去美国嘛，因为他是主角其实啊，他反而就不想去。哎，那我还是要去吧。后来我要教会他已经去吃班了嘛，我现在还是想你去啊。后来问他们之后，他就哑了，跟妈妈讲他还是不想去。他反正明天要去了，然后他现在做很多事情要做，让他申请大学。就功课很多，比上次跟上大学一样的嘛。昨天又在家写到12点多钟，写一写，那些大学写他的文章。因为有些大学现在给他是全额奖学金的机会嘛，8选1嘛， 就是要参加这个竞争，八个里面选一个，就拿到全额奖学金。如果这个他拿到全额奖，就是每年我们不但不花钱，每年还可以赚回一年钱美金。就他对这个大学啊，整个一年一分钱不要花，他自己还能反赚回一年钱美金。如果拿到全，但是全球只给八个人来竞争一个名额，他入选了，所以他就要准备，要写很多文章，然后最后要进行面试，最后要在 Skype 什么 Skype 那种啊，就是网络面试，最后呢要做好给你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八个学生里面只有选一个，决定给谁全额奖学金。小姐就是你不付一分钱学费了，然后呢还得到很高荣誉，然后呢再加上其他奖学金，牧师的女儿就少3000啊，还有国际生少3000啊，就6000了，总之一共才8000，学费38000，一共38000，学费30000，全额奖学金就没有了嘛，30000就没有了。然后你还有呢，他是牧师的孩子，就是全职牧师可以少3000到5000，然后呢，国际生少2000到3000，然后呢，他可以申请体育奖学金，拿过 ACE 的这个冠军呢，又可以少2000美金，他钢琴过8级的，又可以申请艺术类的奖学金2000美金。给他一做到了呢，可能8000美金他返回来呢，都如果都得到的话呢，他反而得到了10000美金，10000美金就是每年还有2000美金给你的，给你干嘛的呢？可以假期在美国旅游的，就还不得付给你的，得付给你的，你不但没亏还赚。当然，所以他就准备这个，先不要那个抬杠呢，叫 honor student，honor 那个荣誉student呢，就是又是厉害的。一个学校有100多个学生，新生里面100多个学生就是住 honor 学生公寓，而且荣誉学生公寓什么概念？一个房间只能住2个人的，你随时可以去见教授的，不需要特别排队的，你可以要还要预约，但你因为就排不上队，你别人就没有时间给你了。honor 学生是优先教授要见面的，而且可能很多的课你可以不修了，可以修这里修研究生课程的，那我们不愿意，我们是希望他继续修什么？基本的，还要修一些基本的课程。我们拿到了那个，不一定要做那个学生，你还可以主动，你更谦卑。我还要修一些本科的那些基本的课程，继续修。他是每年有这个，就叫尖子班嘛，中国人嘛，就是精英班嘛。所以他每个人，所以现在还拿到了北奥大的这个，在这他要做，也要做这个准备。然后呢，那个 Asbury 的全额奖学金的八选一，就是他入围了，已经就是说你这个没拿到全额奖学金了，已经拿到了2500一年。就这个2500是叫入围的八个人啊。2500是已经保证的了，对不对？全额你能拿得到呢？因为毕竟八选一嘛，要竞争的嘛，所以他们要有些项目给你要写文章的，最后老师要评比的，所以呢，这个都是给你挑战的。是在美国的大学真的不容易哈，真的大学毕业是不容易的，这是很好的事情。中国是高中生不容易上大学的，但在美国呢，上大学容易，毕业不容易，这是应该的，要全力以赴的。所以现在我的孩子就问他要分，说好，他问我女儿在网上说，我还是不想去美国了。那我如果爸爸变成一个僵化啊，你不顺服了，你要去，就我还好，那天我不是失了一个命令，我说爸爸想你去，但是不知道最后你能不能去，爸爸很想你去，结果他说还是他不想去，为什么？因为我要完成两个视频，因为那个北大的电影学院嘛，他要做两个小视频，他们几个同学研究要做一个要原创的，哇，这个挑战很大，他要研究很多思路的不？因为你要到制片嘛，所以他就要说，我说好吧，那你就。我说好吧，那你实在不去美国也算了，就这个不是绝对的，你不要什么，就是父母啊，不要什么，你不准不了，爸爸命令你去美国，那好像这个也不重要的，不是必须的，那你要命令他，最后你下不了台，按照那个他必须顺服，这我要这样你去，你还是要顺服，但有没有必要到这个地步呢？那就你要自己要给自己什么，不要让自己下不了台，知道吧？因为这个不是对和错的问题，不是关键的是孩子有他的到这个年龄他有他自己什么思想选择，所以要给他一个空间。知道吧？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所以呢，那我后来说你可以不去，但什么呢？爸爸就希望什么呢？就把你申请是6个大学，才能申请6个嘛。所有的大学，当然你最后只能去一个嘛。我要求是，任何一个让你申请大学里边，只要来给你主动把给你争取奖学金的那个项目的，争取 honor 的那种荣誉学生那个条件的，争取这个什么全额奖学金的，每个都要求你去全力全要做。不可以别人给你机会你主动放弃，因为我们申请说我们一年能付10000美金嘛，那别人肯定不会答应你就让你付10000美金的，他会其实给你很多项目，就看你是不是在努力，因为你不是在等候别人施舍给你的， 你我知道你的家经济情况，你是陌生，你的孩，你的钱不多，你能付一万美金没有问题，但我不会说我答应给你一万美金你就来吧，不可以的，这个是就是让你偷懒嘛。所以他为什么他会甩很多项目给你，其实最后目的也帮助你达到一万美金，但是呢这一万美金不是我是谁给你的，不是我随便答应你的，明白吗？你要付出什么，你要能力来证明你，我是给你叫你能力就而不是可怜你，好吧，算了，你38000免你48000，你10000免你38000吧，你就来吧，他不会干这种事的，因为他是在不停的甩项目给你，哎，我们还有一个音乐系的这个奖学金给你，你要不要申请？你不读音乐系也可以，还在申请，甩这些项目给你，就这老师在观察你，观察你是不是一个进取的人，是不是给你一个机会你就能抓住的人，明白吗？你像申请10000美金之内的这样的学费，我给你很多项目，你都什么不争取，就不给你，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能录取你，我们不能给到你这个数字。明白这概念吗？他是看你有没有进取心，他不，你这求的可怜，这就一次而已，可怜你一次两次可以，你明白吗？他是你的能力有，钱不是问题。那我给你机会，你又希望学费低，那我给你的，你又不努力去争取，有那么容易吗？明白这概念吗？其实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这个呢，奖励、惩罚都是。来，我们看下面，请张弟兄蹲下，下面那个。
一定要前后一致，如果你再那么做就要被打屁股了。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你曾经向孩子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却没有贯彻到底，你给孩子的指示是好的，孩子听到并且明白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坚持到底，否则你将导致孩子形成断断续续的顺口。
好，这里什么前后一定要一致，什么概念呢？哎，比如说你再这样做就打你屁股，那就前面在前面做的什么还是可以容忍。如果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前面就可以不打，后面就要打呢？孩子觉得很奇怪，错就错，对就对，错误就要被管教。我们说现在同样的错误，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不认识到错误，我可以帮你明白错误，我可以给你机会，明白这样，不说你这次不打，下次放在桌再打你，不是这个概念。你有没有错？要如果他都没有人认识错就麻烦嘛，你可以帮他认识错，他真认识到自己错，好，那要打屁股。你说我都认识到错误了，还打屁股嘛？那要打，要打。那我已经认识错误了，但是因为爸爸也是告诉你过，之前一定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做的。那现在的爸爸去确认你是不是明白了这个啊？你还是明白的，你很清楚你错了。那我都错了，那还行，那什么？那因为你没有表示主动悔改，就是认到错误，人要被打屁股，不如这次不打了，下次再把我打你的屁股，不行。这次也要打。爸爸，前面
第一次犯嘛，你给我一个机会，下次再打。
不行，除非他不明确，他不知道，可以。我以前我不知道这是错的，爸爸以前妈妈没有给我以前明确这个命令，
啊，
那可以。那这个不跟你明确了，他如果他还是明确的，不可以。
啊，你明知故犯。
不叫明，那你确认他之前他也是明白这个规则的，他是违反了，那还是要打。不是你把他强调一下而已，但是强调一下不代表不被打屁股。
但是他很好的表现吗？很好的认错悔改的表现。
没有，不，没按这种，如果是已经在言语上得罪已经悔改了就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要被管教的地步的时候，他态度改变。也因为这个有可能是避免被打，还是这个态度。
就好像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是我现在捡起来了，我认识太多了，不
用
打了。
对，他捡起来没有打，他问题是，在他没捡之前已经开始就管教程序，就不能再捡了。现在因为我要确认你嘛，现在这个东西在这里，对不对？你自己没有捡起来嘛，现在到了管教的程序了嘛。但是你不能说，你刚刚是不是你清不清楚这个概念？要确认他，我清楚了。那一定要打。如果你发现他以前爸爸你没有说发现真的你也答应我以前没有给他明确，没讲那么具体，那不好了，以前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跟你讲清楚，对不对？这次你讲起来爸爸不打你是因为你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没问题，那现在清楚清楚了，清楚就好了，下次再做一定要打他，是因为他以前不清楚而已。 知道吧？如果他分得都很清楚的，对不对？这就是他的诡诈了嘛，他就什么鳄鱼的眼泪嘛，或者是讨好你一下，你就不打他了，不可以，因为你这个错误已经要被管教了，这管教已经定下来的，除非你不清楚这个标准，那我们就明确这个标准，就这样的概念。好，大家注意啊，不然的话呢，我讲的很多孩子，他要我们孩子不顺，都被父母培养出来的。
一二三。
对，或者一二三，或者这么前后不一致，该打的不打，有不该打的又打了，麻烦，你的孩子就完蛋了。我们看最后一个，不是最后一个，下面一个，来，请志刚。
一定要诚实，不要使用你不能或者不愿意实施的惩罚来威胁你的孩子。圣经上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言行不一就是假冒伪善。比如你们正在度假的时候，你的孩子说我再不停止我们就回家了，你再不停止我们就回家了，你不会真的那么做。如果你真的那么做了，就是在惩罚全家人。如果你不上车我们就扔下你了，如果你再这样我就让你进主意了。
好，这是瞎说狠话，这个
瞎说，
哎，经常干这种事没有啊？我们经常干这种事啊，威吓的话，
要挟，
要挟。还有呢，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方面呢，就是他犯错误，你连累全家人了，凭什么的？我不可以这样做的。
你打我。
或者说，哎，你要这样做，对，我们又有时候遇到情况啊，你犯错误了，本来说啊，你今天本来今天一起出门，对吧？就因为妹妹犯错误了，结果呢，大家都不去了，那个姐人家又委屈啦。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人错误导致我们全家什么都不可以这样做了，这个就
连坐，
对，非常麻烦，
他不是培养团队精神吗？
这团队就是两件事情，团队是两件事情，在他们的能力的问题，更好的合作的问题。但是呢你说对，但不要说你可以跟他一起付代价，付点代价，但你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因为他把你整个的计划给破坏掉，就犯一个错误你就我们都不做，那都不做。比如说这个 Bible speaking 啊，有没有几个孩子在里面捣乱，甚至影响到别的孩子？那叫教教堂，压堂主，你要做你就不做就退出。但是你要影响到别的孩子，因为我们都不做了，那我觉得这个就麻烦了。有些人就是干这种事情的，他就让你干不成的。中国人叫同归于尽社会嘛，就让大家一起玩的，那就行，他接受，对不对？你看所罗门不是就那个故事吗？就两个妇人不是都生了孩子嘛，就其中一个孩子死掉了嘛，把你转成鸭子，对不对？所以所罗门说谁是你的，两个都争要活孩子，对不对？
对，
来把这孩子从中间一撕两半，一家一半，有一个妈妈说我不要了，给他吧。另外一个妈妈说那好吧，要他把孩子给那个不要的妈妈，那个是孩子的妈妈，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不愿他的孩子什么被撕开，哎，那个本来他孩子已经死了，是吗？好吧，死一家一半，反正我孩子也死了，孩子，就比如说把孩子给那个不要孩子的那个妈妈，对不对？因为那个妈妈爱孩子，有爱嘛，所以不要用威吓什么。比如说，哎，你再不乖，我就什么，再也不带你出来玩了，不能这样说话的吧？因为你不可能做到的吧？明白吗？然后还在超市里边耍无赖，爸爸这个也买，那个也买，不能买这么多，我要买，要买。然后呢，你再不听话，妈妈以后再也不带你来买东西了。你能做到吗？
我不要你啊，对吧？
对呀、啊，就是我妈妈就不要你了哈。这个不好哈，因为你说的不可能的东西，不要给他吓唬他也好。有孩子战争的吗？以后我再也不带你出来玩了。哇，你这个爸爸好残忍哦！就他因为犯一个错，永远不带他出来玩了吗？不能把它扩大了，知道吧？不要扩大。就事论事处理孩子什么，所以一定要诚实。父母要是把成绩夸大，夸大那个后果也不行，你是不可能实施的，知道吧？啊，注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我们自己不诚实，知道吧？我们的大人有时候反而虚伪的，粗暴，希望能够简单粗暴的解决问题，
快了。
对，但是其实用那些不应该用的方法说话。好，我们看下面一个。
必须要立即执立刻执行。横道书八章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实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立刻执行的惩罚所带来的不是 非常有助于年幼的孩子将过程与痛苦的后果联系起来。另外，励志执行的惩罚明确树立了神所
赋予你
的权柄，让小孩子清楚父母的权柄，可以避免日后的许多问题。出于这个原因，孩子越小被打屁股的次数越多。同样的，当孩子日渐长大，会有一天打屁股不再管用，而其他的惩罚会变得更加有效。当实行惩罚时，不要因为口舌之争那不公平或互相推诿他先做的而偏离主题。箴言书26:4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当我们容忍孩子的愚昧而不立刻施以惩罚，会使我们的智慧和权柄受损。
看到没有？刚刚你说的孩子会说吗？他先做的，看到没有？刚刚爸爸也先做的，这就是诡诈的方法。所以把主题就转移了，把你的目标转移了，结果你真的被他转移了，就要命了。你错就先说你错，不要讲别人。我们都把责任推给别人。你现在爸爸处理你的事情，妈妈现在处理你的事情，你不要提到爸爸，你不要提到别人，先处理你的事情。知道吧？而且嘛，要立刻执行，知道吗？我为什么不鼓励父母跟儿女分开这个原因，知道吧？在学校里面，万一有晚上回来，如果学校老师建议你要打屁股，你一定要打屁股。他就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就一定要当天执行。幼儿园的孩子一定要当天执行，到第二天他就忘记了，也就等秋后算账了，他就很委屈。小学的孩子你提到，哎，你给我连第二天你可以再管教他。但是呢，其实最厉害的呢，就是要turn on的随时什么
管教。
他就说，他就刚刚你说，说因为断定罪名，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什么？作恶嘛，这就是说很多人不太懂这个原则。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决议出来，对不对？我为什么我敢在群里面如果不能发这个通告出来？这个礼拜天如果要注意，我要去每个小组去看。如果真的有，我忍人请他离开。你怎么样，都对我都不管了，对不对？所以那天我真的下午什么去每个小组了，他们看到我都，有的人觉得尴尬，有的人觉得哎，张老师真的来了，我当然来了，我说到做到，我不能说的就不做。后来我让朱弟兄跟着我。每个小组，我说没事没事，我看看，我看到相关的人，我就会找他出来。我那两天没有人来了，你不练都不行呢。他总是挑战你的，他也在试试那个界限，你说的到底能够说能不能做，做不做到，明白吗？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我不是跟你通天大姐的做这些事情很麻烦的。好，来，请杨继兄。
必须基于孩子的年龄和成熟度，然而当孩子的理解力不断增强，也许要留存减轻惩罚的空间。孩子大一些时，聆听他的想法对你来说大有益处，这不但证明你关注他的想法，而且他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更容易谦卑受教。更重要的是，这给了父母机会聆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显露出内心的问题，也为解决问题打开了大门。比如父母在决定惩罚之前，可以给孩子一些自我反省和认罪的时间，给较大的孩子一个机会来讨论事情所涉及的原则，可能会十分有益。比如由于孩子对自己的失败虚心认错，父母可选择减轻或者取消惩罚，以彰显神的怜悯。惩罚必须要实施，要基于孩子的年龄和成熟度。
好，这不概念了。所以孩子，这就是不同年龄孩子不一样，这样明白概念吗？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一般，我们家一般人就说，在决定惩罚之前，确实会跟他有一点点，这不是说哎一二三，你这是不是感受？是帮助孩子们呢，明白他的错误所在，他明白他的，还不是说哎他已经说认错了，我完全错了，还说一二三，那就没什么意思。说来， 爸爸你过来，他知不知道不过来就是违背啊？很简单嘛，那你还说一二三，那你就有点奇怪了。但是如果他犯了一些错误，他确实需要帮他思想，爸爸为什么，对吧？比如说为什么在那个火车站飞机场，对不对？他老跑问再过来，爸爸跟你说了不要再跑了，好，为什么？你可以跟他说，因为这里的人多会很乱，爸爸我在家里不是可以乱跑的吗？是在家里可以的，可以跑，但是在公共场所不可以。比如我们孩子在运动场可以叫一叫跑一跑，那在课室里面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因为课室是一个去安静学习的地方，也会影响到别人，这个你要注意。所以呢，你要在公共场有公共场合的操守和礼貌，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什么一定要记得。所以什么呢，当然有些孩子是没错，如果这个孩子呢孩子他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太明白本来应该惩罚的，对，后来你发现他不够明白，所以你可以取消，所以可以取消或者减轻一下，因为他对这个把握度不够，而且后来我现在这个孩子呢，他现在哦，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对这种事情呢理解的不到位，这可能会有。所以爸爸这次呢并不是不该的，不是不管教你什么呢，是因着你的态度，或者现在呢明白了，然后呢大家呢你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所以爸爸这次可能会稍微减轻一下，也可以可能知道吧，但是呢错就错，对就对，就是这样呢，就是一定要根据孩子的他的一些成熟度和他的能力是不是超过他的能力了，超过他的能力呢我们说你要小心一点，就不要那么严厉的惩罚，这肯定有点不一样，因为有点不一样，孩子不一样，他的理解力不一样。好，来我们来看，请 Frank 来继续下一个。
必须基于过错的本质努力分辨悖逆，不仅是外在行为上，还有内心态度的表达上，与坏习惯或者懒散的习惯的区别。最强的惩罚应该留着对付叛逆，不要借口，要用有创意的方式纠正孩子而不打他的屁股。你应该几乎总是因为孩子各种悖逆的行为而打他屁股，包括顶嘴、不尊重、撒谎、不道德的行为，以及其他必须改变的严重罪恶行为。谎言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其他罪，要迅速并严肃地对待撒谎的问题，绝对不能姑息。当孩子的过错更多在于懒散的习惯而不是悖逆，其他惩罚方式比打屁股能更有效地纠正和警戒孩子。比如当一个孩子没有完成指定的任务，或者做事粗心大意，可以让他干多点的活。许多时候打屁股是最仁慈的惩罚方式，因为整件事已有定论，了结了，过去了。当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时间与所犯的过错相当，剥夺一些权利是有用的，但是漫长的纠正方式可能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的惩罚对孩子不再有影响。
看到没有，所以打屁股是仁慈的，有些人觉得因为它是快速的，是简单实用的，不是简单粗暴不行啊，简单实用的解决问题，哎，反而好，他反而就怕什么呢？因为拖拖拉拉的，有些很难搞，有的事情让你很难搞，明白这概念吗？就像我们教会里面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因为真理的认同不同离开什么，我觉得都没问题了，我就怕搞成什么是是非非啊，搞成恩恩怨怨啊，这个就很头痛，真的让你好麻烦。哎，很多队伍里面呢，大部分队伍里面都被什么都被蒙蔽，因为他没办法判断。他只能感觉哦，是你们长老之间闹矛盾了吗？啊，你们之间婚姻，你们就解决好就好了，要和睦啊。他慢慢慢慢理解你的，所以他就很痛苦，拖泥带水的很麻烦，要注意。所以呢，大家说很清楚啊，愚门迷路二十天，关于道德的问题，关于品德的问题，关于特别关于撒谎跟悖逆啊，一定要管教，千万不要。仁慈一点，这所谓的仁慈的意思就是纵容孩子，反正每天那个孩子就麻烦了。所以关乎道德的品格的问题，撒谎啊、偷东西啊、这种诡诈啊，一定要管，这个一定要愚门迷路二十天，管着站起远远的什么赶出他。哎，他说趁小，为什么大时候你打屁股已经没有效果了，还是越打越叛逆，所以你一定要趁有指望，这还在小的时候要加强，你的孩子才能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既是一个有主见有个性的孩子，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孩子，男孩女孩一样的，其实
是。
好，我们来看，请下面。
对，必须有爱心和节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个问题，让我再重复一遍，请看重你管教孩子的动机和态度。你管教孩子是出于对神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爱，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怒气和沮丧。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虐触动怒气。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好，所以在这里什么概念呢？就说哎，无论怎么，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有时候啊，比如说我刚才讲就那个让孩子这样做的事情哈，本来你不需要把他上升级到那个地步的，你应该有爱心和节制的就可以把它处理好，而不是呢有时候真的因为你是长辈，你追老师，你追成人，你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是没有必要的。你要想法就是不是跟他，你一定要请他自己，不是跟他再过不去，你不是在计较孩子本身的错误，但他觉得他惹你生气了，那你不爽了。我觉得你在计较那个孩子，你就不应该的。无论那个孩子多么的糟糕，你自己请他自己，你是不是在内心里计较这个孩子？这个不可以，知道吧？那个你已经在变成个人恩怨了。变成个人恩怨，哎，有人总是不能理解你的，他认为是个人恩怨，你不能把他改成什么恩怨家嘛？因为你是要站得高看得远，你就不要去计较了，因为他没有证据，他只能觉得你在跟我过不去，啊，其实你是没有这回事的。就像大卫，你知道吗？大卫不是被抓被逃出来，不是示美骂他吗？骂他的时候，当时别人说把示美拿过来杀了他，不杀个鸽子而已，对不对？他说不可以，谁让他来骂我？大卫啊，就说神让他来骂他了嘛，他就忍受了嘛。那后来你知道吗？在大卫后来不是到老年的时候离开之前，他就要求他的儿子把示没什么处理掉，是不是大卫计较他的呢？不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是扫罗的后代，因为呢，所罗门这个儿子继位之后呢，因为他已经聚集了一帮毁类，他在时刻准备什么推翻大卫的什么统治。所以他知道他的儿子如果也就神独挡骄傲的人嘛，他骂大卫这个事情没有问题，但后来神啊在死了边让他儿子说有找个机会把示美给处理掉，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人还有野心，还在时刻窥探着他的政权，一旦大卫离开所罗门干上位的时候不稳固的时候，他就会推翻所罗门的统治。所以大卫是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他不是个人的恩怨来思考的，所以说这个人要小心，这个人要什么话把他处理掉，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国家的祸害？所以他不是个人恩怨，不是个人恩怨，一定要记得这个。有人别人就理解不了，对不对？哎，大卫这叫孩子心耿耿什么，明白了？好像表面很大度，内心还是我也常常被人家攻击的，长不大那个人，看起来但是实际上还是来跟我过不去的，其实我也心疼自己，真的不是。我跟你过不去干嘛？我牧师何必要把一个我要把你 Grant 跟我走离开我们教会去，我会吗？哪有牧师愿意信徒走的？你要明白这概念吗？没有人愿意走的，没有愿意人走的。但是我这是没办法，现在他心已经什么走来就抵挡你的讲道，说确实你还留在原地很低。 OK， 这就不要勉强。好，我们来说这个，来看看来再看下一点，来
应尽可能的提早说明，这有助于避免父母因为怒气产生过激反应导致不公正的惊奇。
读这里反过来，读到这边了，那边对。
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强调你会根据孩子的选择而给予奖励或惩罚，强调不只是你，神也同样关注他的行为，反复教导行为源自于内心，给孩子忠告惩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改变他的行为，最终是为了让他明白他没有能力达到神的标准，他唯一的盼望在于神的赦免，并且只有靠着基督他才能够改变。
好，就在这里上面说，尽可能提早说明啊，有助避免父母因什么因怒气产生过激什么反映导致不公正的什么惊奇，对不对？ 所以呢，当你管孩子的时候呢，前两你会根据孩子的选择而给予奖励和惩罚。前两不只是你，他也同样关注他的行为，神也同样关注，反复教导型，源于内心，给孩子忠告，就惩罚不是目的，不是改变他的行为嘛，调整他的心。所以在这里呢，反复前两呢，就是真的神所爱的比较广教，神把你放在你妈咪的手里，是为了你更好，要让你更好的荣耀神，更好的被神使用。让他明白，那我们错了也没关系，甚至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关键不是让孩子呢害怕他以后犯错不敢让你知道了，就是犯错误不怕，错误关键是我们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让孩子能够放松，承认，不要说你死定了，你再犯错你死定了，那孩子就永远是惧怕的，知道吧？你不能我随便犯错没关系，犯错也没关系，不是，犯错需要被管教，神是赦免而管教，知道吧？神一定赦免，但要被管教。好。来请读最后一部分。
总之要公公劝勉孩子，必须知道他的父母是神都喜悦的，神都喜悦或讨厌的某些行为和态度，要多多祷告，你需要神的帮助，不必对每个问题都大惊小怪。孩子的失败不表示世界末日的来临，不要放弃，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事实上，孩子的失败和伴随而来的认罪和内疚感，恰恰是你教训和劝诫他的良机。你可以借此强调他没有盼望的处境，他对于救恩的需要和单单从基督而来的力量。对问题的反复要有心理准备，孩子和我们的一样，可能会重复犯罪和恢复坏习惯，惩罚不能根除我们的罪和本性，并且坏习惯可能会因为父母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放松警惕而再次出现，我们开始给予警告和提醒，而不是坚持一贯的惩罚和不断的为孩子为得智慧而祷告。要信靠主，他是信实的，他甚至会使用我们的错误来成就美事。不要忧虑，如果你认为这次没有处理好某件事，还可以有另外的机会。
好，同学们，这就是这个内容，就是多多的劝勉，多多的我们当然我们可以需要专心眼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
嗯，
这是箴言3:5-6哈，就是不可反正一天要说认定他并指引我们的什么路，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是更需要依靠神，父母更需要依靠神，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就算孩子有问题了，我们有失误也没关系，这个真的神来补救，神是总是给我们有出路的。那有的父母，哎呀，我早知道就好，哎呀，我已经犯过很多错误了，怎么办？没关系，现在知道还不迟。关键要你要回归，你要回到主的面前，依靠主的爱。好，下个礼拜我们主要看什么呢？下个礼拜我们会看附录第六、第七附录，还有附录八。可能我们下个礼拜呢，争取看看这个三个附录能不能一次看完，不行我们就多看几次。然后呢，附录六、附录七。就是用这样的建议来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还有附录八是育儿的简单什么计划，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会看这些附录，同时会默想那些什么后边的那些原则，那当中也会有，就是会围绕那个附录也会看一看，然后呢，然后我们也会讨论一下这课文的内容。就下个礼拜呢，我们今天把课文上完了，但是我们你有时间可以先看看那附录六、附录七、附录八。是跟这课内容有关系的，让我们去看一看，然后呢，看，然后呢，再去默想原则，默想这个原则，我们就好结束了哈，已经1:10了哈，好12:10了，给大家看，所以这课文是很有深度的，也是很实在的，也很实用的，那它有真理的原则，也有一些具体的应用，所以呢，其实很好的，但是我们在实用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达到多少的效果呢？那我们尽量呢，求助帮助，现在。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再来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主啊。其实我们在主的里边，不但我们要在有爱心里边来管教我们的孩子， 我们还要有智慧的管教我们的孩子，主啊，实在是需要你的怜悯，需要我们有合理的这些明确的可实用的这些具体的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管教的一个带领。主啊，在管教当中我们也明白有奖励有惩罚，我们感谢你，主要让我们真让孩子们明白他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他们的行为都要负上责任，是吧，都要为自己所做的所说的去负责，这个是每个孩子他有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吧，求你来带领我们继续的恩待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如此，如何在主里面继续来面对这些很正确的怎么去该奖励的奖励该处罚的处罚，那这个奖励和处罚都是为了孩子自己的美好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主要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很好的来执行这些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奖励，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大家都很开心，在惩罚方面主主真的要让我们能够明白所有的都是可以实施的，而且是我们要教导孩子不是延迟的顺服，而是立刻的顺服，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注意前后一致，不要标准不一，最后让孩子们会产生神经错乱，所以我们父母也会被搞得一团糟，而且咱们管教孩子也要诚实，不要用一些大话，也不是要用一些败坏他的话，而是能够造就他的话，而且在管教当中我们必须要立刻实行，不要拖延，不要纵容孩子的不顺服，从而让我们呢，当然我们也需要主给我们智慧，也按照孩子的年龄和成熟度来做相应的一些调整，但是让我们都必须明白，在管教孩子上不是关乎那些非原则的事情，原则性的我们必须严格管教，非原则的事情我们必须给孩子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谢谢你，从而让我们有爱心和节制，在爱我们孩子的软件，在引导孩子也有节制，也不是按照孩子完全按照我们的梦想达到我们的满意，还是他能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让我们能够一个正确的明白，也能够尽可能提早的说明，那孩子明白正确的做法会怎么是什么，会带来什么结果，错误的做法是什么，会带来什么结果，孩子们最好能够清楚，目标就是帮助孩子能够活得清清楚楚，死也死得明白吧，这个死不是说我们肉身死亡，说在那个罪上死，在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上能够隔绝那些错误的事情，这个能够需要这个帮助和怜悯，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实行上帝给我们这些美好的一些带领，好让我们对于基督徒的父母也好，我们就能够在孩子的这个管教方面能够充满了智慧，谢谢你，求你留说我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甚至清洁和平忍耐各种温柔带来的那些美好的结果，就让我们在主里边很好的彼此建造，在专业上相关的也上也能够彼此鼓励和支持，谢谢你，现在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今天上午的学习，也保守我们一些本来应该来的有几位都没有能够来，求你来看顾他们，保守他们的健康，特别有两位是孕妇也能够得到主的看顾，把他们的在肚子里的胎儿都能够得到看顾保守，谢谢你，也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祝福我们刚好在这个恩典里面在神的道上有长进，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医治我们的疾病，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等一下结束吧，
讲完
了，我看一下我们这边七个姐妹，你家里在哪？
我就今天来到这里。